Good morning.
弟兄姊妹主日平安。这周正道的主题是神就是光。上周我们学习了使徒约翰第一封书信的序言，其中阐述了他传播耶稣的神性和人性的见证的原因。正如第一章第四节所写道，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约翰写这封书信的目的是为了让读者能够拥有充实而完整的喜乐。看着这个世界及其所处的境况，喜乐似乎与人们的生活相距甚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到了太多的痛苦和困难，自然灾害、战争和疾病都不断发生。我从最近的一份新闻报道中了解到，在澳大利亚，由于生活成本的上涨，自杀风险有所增加，以至于在过去的12个月里，有六分之一的澳大利亚人报告曾经有过严重的自杀念头，让我们很难以相信。在这样的困难中，这个世界似乎没有多少喜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知道喜乐不能来自世俗的处境。约翰坚持地认为，他写这封书信的原因是使你们的喜乐得以完全。这告诉我们，我们的喜乐必须来自神赋予我们的信息。当我们拥有从神而来的喜乐时，我们的喜乐会从我们的生命中溢出，从而影响周围的人们。因此，约翰传达这个信息的受益者不仅是我们读者，还有我们周围的人，他们可以看到我们身上溢出来的喜乐。这样，他们也会被这种喜乐所吸引，想要参与其中，想要了解充满喜乐的信息。这样，他们也可以找到这个世界所缺少的喜乐。今天我们开始研究约翰在这封书信中写给我们的信息。我们在第五节的前半部分找到了这样的描述，这是我们从主那里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约翰明确告诉他的读者们，这个信息是从他们主那里听到的，而不是约翰自己凭空想象出来的。他不是像今天的网络红人那样认为，哦，我今天应该发布一些内容来让我的粉丝们开心。不，这个信息的来源是主。毫无疑问，这里的主指的是约翰在他的书信的前四节中介绍的那个人。在这四节中，耶稣的介绍被一种方式来展示他的身份，并由此显示了他传递信息的权威性。耶稣被介绍为生命之道。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中，我们知道这个道指的就是神。在同一章的第十四节中，我们还了解到这个道，这个神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第十七节告诉我们他来住在我们中间的原因，那就是给我们带来恩典和真理。约翰从耶稣那里得到的这个信息是为了完成他来的目的的一部分，即给我们带来恩典和真理。 这个信息具有权威性，因为它来自于耶稣，也就是神。正如我们在约翰福音一章三节中所读的，他创造了万物，凭借这样的背景，我们怎么能忽视这个信息呢？我们必须尽力来听这个信息，了解这个信息，并且按照这个信息的要求去生活。我们来看第二点，信息的传达。第五节的后半部分告诉我们约翰是如何处理耶稣的这个信息的。他说，又报给你们的信息，他从耶稣那里听到的信息正在被报告给我们读者。这意味着他从耶稣那里听到的一切都被完全向我们宣告了。他没有隐瞒任何事情，也没有用自己的想法修饰这个信息。这个信息完整地被传达给了我们，就像约翰所听到的那样。此外，正如第四节所记录的那样，它以书面形式被传达给我们。我记得小时候玩过一个叫做传话筒的游戏，你可以和两个或更多的人一起玩这个游戏。每个队伍都会排成一个人类电话线，游戏开始时，游戏中的第一个人会收到一张写有简单信息的纸条，然后他必须将这个信息耳语给电话线上的下一个人，然后第二个人将这个信息传递给再下一个人，直到传到线上的最后一个人。当最后一个人向大家重复他听到的内容时，通常大部分词语已经变成了无意义的话。这个游戏告诉我们，口头传递的信息可能很快就会被扭曲和错误传达。因此，当约翰以书面形式向我们传达耶稣的信息时，给当时的读者带来了一种保证，即这个信息在传递到他们时没有被扭曲或改变。正如彼得在彼得后书一章十五节中解释，写作的原因是让他的读者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在他们那个时代，写作是传播使徒们信息的最可靠的方法。我们来到第三点，那这个信息的实质是什么呢？约翰向他的读者传达的这个信息又到底是什么呢？第五节的最后部分告诉我们，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约翰书信的主要信息，或者更准确地说，这是耶稣要约翰向我们传达的信息的实质。约翰将其陈述为一个事实，但是如果你真的仔细思考一下，神就是光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是天空中产生光线的太阳吗？如果我们字面上理解约翰所写的，这将是神就是光的含义。神是光的源头，因为它是光的源头，所以它内部不可能有黑暗。这真的是约翰的本意吗？神是字面意义上的光源吗？如果我们参考《韦斯敏斯德小要理问答》第四题，这个问题问，神是怎样的神？和附带的答案是，神是个灵，他的本体、智慧、全能、圣洁、公正、恩慈、真实，都是无限无量、无始无终、永无改变的。请注意，这里并没有提到光这个属性。韦斯敏斯德神学家不可能忽略神这个明显的属性，即它是光，对吗？ 如果他们没有忽略它，那就意味着神的这个属性不能用字面上的意思来理解。在旧约中有一些使用光或某种形式的光来描述神的直接引用，就像在出埃及记中，神以燃烧的荆棘出现在摩西面前，以火柱的形式引导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并为他们提供光明。但在诗篇中，我们看到光以隐喻的方式使用，就像在诗篇27:1中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以及诗篇104:2中说，披上亮光如披外袍。这种意象在新约中也出现过，例如西面在路加福音2:32中称婴孩耶稣为照亮外邦人的光，在约翰福音8:12中，耶稣也自称为世界的光，跟随他的人不会在黑暗里行走，而是得着生命的光。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在这样的情况下，光一词不能字面理解，而必须理解为隐喻。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约翰在他的福音书中多次使用光这个词来指代耶稣，但在这里他没有说耶稣是光，而是说神就是光。这就是耶稣传递的信息，即神就是光。如果我们回顾对于韦斯里斯德小要理问答第四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可能能够看到哪一项神的属性可以用光来作为隐喻呢？我想请你注意的是圣洁、恩慈和真实这三个属性。圣洁意味着神是纯洁和完美的，可以用光来代表。恩慈是因为光是可以成为神在他的恩典中赐予我们的良善之源。我认为真实这个属性在今天的经文背景下更加重要，因为在随后的经节中，约翰谈到了谎言和真理。这个信息神就是光并没有就此结束，约翰继续补充说，在他里面毫无黑暗。他首先告诉我们神是什么，然后用一个双重否定。在希腊语中，双重否定被用来强调否定，所以它意味着强烈的否定和坚决的否定。因此通过这种强烈的否定，约翰告诉我们神不是什么，在他里面没有任何黑暗，连一丝黑暗的痕迹都没有。每一个正面的真理都有其负面的含义。如果耶稣是我生命的主，那么我就不是自己生命的主。如果神是光，那么在他里面就不能有黑暗。如果神是圣洁的，那么他身上就没有一丝不圣洁的东西。如果他是良善的，那么在他里面就没有邪恶。如果他是真理，那么在他里面就没有谎言。这就是耶稣传达给约翰并命令他向我们宣告和传扬的信息的实质。那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呢？约翰在宣布这个信息之后，从第6节开始详细阐述这个信息。我们之前已经知道，它不可能是指神就是光要被字面理解为神像太阳一样，所以他在书信中继续解释耶稣给他的这个信息。今天我们将从这个信息的第1点开始解析。在第6节中， 他说，我们若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上周我们谈到了基督徒之间的团契，并得出结论说，基督徒的团契是基于我们共同的目标及荣耀神，来自不同背景的人相聚在一起。在这节经文中，约翰谈到了另外一种的团契，不是基督徒之间的团契，而是基督徒与神之间的相交。他揭示了两者之间的亲密互动，基督徒寻求与神共同的目的，这意味着基督徒寻求遵行神的旨意。第六节关注了那些做虚假宣告的人。第六节谈到那些宣称自己是基督徒，声称自己与神有相交的人。这是所有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渴望拥有的。我们渴望与神有团契，被称为他的儿女。然而，在座的我们有多少人只是口头上宣称而已呢？我们中有多少人真正做到了我们口中所说的事情？我们是否在做他所要求我们做的一切？是否顺服遵守他的诫命？神是光，为了与他有相交，与他亲近是理所当然的。当我们接近神时，自然而然的就会被他的光照耀。因此，为了与神有团契，我们必须保持在他的光中。远离彼此的人之间是不可能发生相交的。因此，作为一个宣称追随神的人，我们期望的行为是始终亲近他，沐浴在他荣耀的光中。然而，第六节谈到了那些宣称与神有相交的人的对比行为，即在黑暗中行走。这里的行走一词是指习惯性的生活。现在，如果我们与神有相交，我们必须与他有亲密的联系，而这只能通过保持在他的光中实现。要在黑暗中行走，意味着我们必须非常远离神，因为他是光，靠近他的任何地方也会充满光明。唯一能找到黑暗的地方，就是远离神或躲避他的地方。如果我们远离神或躲避他，我们怎么能说与他有亲密的联系呢？如果我们习惯性的远离神，我们又怎么能说我们与神有相交呢？现在这些经文并不是指那些与神同行，但由于诱惑而远离神的人。他们一旦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便立即悔改，并寻求回到神的身边，承认自己犯罪没有任何问题。真正的问题是缺乏悔改。许多人觉得承认自己犯了罪可能太丢脸了，但是这种羞耻与神的宽恕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中，就在两节之后，约翰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神是公义和信实的，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的罪，他就会原谅我们的罪。所以，我的弟兄姐妹们，请不要继续生活在罪中，坦白并蒙赦免。 所以这节经文所指的是那些因各种原因而跌倒并继续停留在那里，却宣称有神有相交，同时生活在罪恶的黑暗中的人。约翰在第六节最后一部分所说的就是这些人，我们若说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约翰把那些习惯性生活在黑暗中却声称与神有相交的人称为说谎者，因为他们不行真理。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神就是光，可能指的是神的真理属性。如果神是真理，一个说谎者如何与他相交呢？一个不说真话的人如何与那位不说谎话的神亲近呢？即使我们这些堕落的人也不愿与说谎的人保持亲密的联系，那为什么神会与说谎者相交呢？短语不行真理意味着我们不按照真理行事，这意味着我们实际上是在做错事或做恶事。所以行走在黑暗中意味着我们实际上是生活在罪中。在约翰写这封书信时，教会中流传着一种异端教义，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知的诺斯底主义。这个异端教义的主要教导之一是认为一切物质及肉体都是邪恶的，所以我们的身体和与之相关的一切都是邪恶的，唯一纯洁善良的东西不属于这个世界，而是属于灵性世界。所以他们认为我们的灵魂可以通过耶稣的宝血得以洁净并变得善良，但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是物质的和本质上邪恶的，它将永远无法被洁净。这意味着当我们人类处于我们的自然身体中时，我们无法做善事。在这样的教义下，一些相信这个诺斯底主义的人开始想，既然我们的身体永远无法变好，但我们的灵魂可以通过基督得以洁净，我们不妨让我们的身体为所欲为。因此他们继续在黑暗中行走，物质上做着对神可憎的事，同时声称他们的灵魂与神有相交。从某种扭曲的角度来看，这是有道理的，但这并不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正如保罗在他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人的第一封书信《哥林多前书》9:27中所写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保罗知道他必须约束自己的身体，并使其服从居住在他身体中的内在人。他知道他的内心必须控制他外在人的行为。对于那些认为既然外在物或物质的人是邪恶的，我们就任其所欲的诺斯底主义者来说，这没有任何借口。因为我们外在的行为是由我们内在的想法所来控制的。 我们呢？尽管我们不相信诺斯底主义，我们是否以类似的方式生活？即使我们声称与神相交，我们是否习惯性的生活在罪恶中？我们是否培养了一种喜爱的罪恶，一种我们拒绝放弃的罪恶？认为这没关系，只是一个小小的罪恶，没有人会知道。这是真的吗？所有的罪恶总有一天都会在审判的宝座上显露出来。如果你现在对你所犯的罪感到羞愧，都不敢向你所爱的人承认，你能想象当他在审判的宝座上被揭示时，你会感到多么的羞耻吗？我可以告诉你，在审判的宝座前，一切都将在神的光中显现出来。或者你认为我总是可以向神认罪并蒙赦免，如果你持有这种想法，那么我的问题是，你知道真正的悔改是什么吗？简单的承认罪过并不是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悔改必须伴随着离开罪恶的愿望和努力。简单的道歉然后继续犯罪并不是悔改。我必须说，这对人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更不用说我们至公至圣的神了。因此，约翰在这节经文中告诉我们一个虚假的信仰宣告是什么样子的。在后面的两节经文中，约翰告诉我们了真正的信仰宣告的人。有趣的是，使徒约翰在传统上被称为约翰神学家。在众使徒中，没有其他人被称为神学家，即使写了新约中最多书信的保罗也没有被称为神学家，尽管他的书信在现代神学家中非常有研究价值。约翰被称为约翰神学家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能够用任何人都能理解的最简单的语言来呈现神。这是一个神学家应该珍惜的能力，能以最简单和最易理解的方式教导人来学习神。这在他如何呈现他从耶稣那里接受的信息中得到体现。他用神是光这句话表达了信息的本质，然后在短语在他里面毫无黑暗中解释了神不是什么，然后他继续举出了一个虚假宣告的例子，然后再告诉我们一个真正宣告的是什么。他说，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他在光明中一样。因此，一个声称与神相交的人的真正行为是在光明中行走。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如果我们要与神相交，我们就必须靠近他，而不是在他无法找到的黑暗中行走。约翰给出了行走在光明中的理由。他在光明中，神在光明中。他在开始时已经声明神是光，因此唯一会有神之光的地方就是靠近他或在他的视线范围内。我们从科学中了解到光是直线传播的，因此为了处于神的视线范围内，我们不能躲在挡住我们被他看见的东西后面。我们在这里是用比喻的方式在讲，我们不能引用神的全能，因为对于神的全能来说，我们永远找不到任何被他视线阻挡的地方。在这里我们使用比喻的方式，我们坚持我们所给予的并进行推理。因此，如果我们在光明中行走，意味着我们在神的视线范围内行走，我们在他能看到我们的地方行走， 我们也可以看到它。这意味着我们处在与它亲近的位置，正是从这个位置上，我们才能真实地说我们与它亲近，与神相交。使徒约翰鼓励我们跟随这个真实的宣告，为了进一步鼓励我们遵循这个忠告，他继续列举了遵循这个真实宣告会产生的两个积极结果。第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能够彼此相交，在第七节的后半部分，约翰写道：“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第一个积极的结果是我们彼此相交，这正是我们所渴望的。我们在第六节中宣告的内容，只有我们，当我们在光明中行走时，我们才能得到我们所渴望的与神甜蜜的相交和交流。上周我谈到了信徒之间的主内交通，这些信徒以荣耀神为共同的喜乐，我们亲密地连结在一起，共同努力荣耀我们的神。我们也意识到信徒之间的这种友谊和亲密关系真正起源于神，在这节经文中再次得到了体现。当我们在光明中行走时，我们与神亲密的联系，而在与神的这种亲密相交中，实际上我们也在与其他与神亲密交通的信徒们一同行走。我们可以看到，没有比行走在黑暗中，或者说行走在罪中，更大的障碍阻碍我们与神和其他信徒同行。约翰继续强调行走在光明中与神相交的另外一个好处，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得到罪的洁净。当我们在神的光中行走时，我们开始看到自己的黑暗，看到自己的罪恶。就像以赛亚在以赛亚书六章一到五节中见到的主的异象一样，第一节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接下来的二到四节描述了他看到和听到的事情，第五节记录了他的反应。他说，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我们可以看到以赛亚在神的光中暴露后的反应，迅速意识到自己的罪孽。好在神没有让以赛亚陷入自己罪恶的苦境中，在第七节，他派遣一个撒拉弗将炭从坛上取来，放在以赛亚的嘴上，宣告他的罪孽得以洁净。坦率地讲，我不认为我会希望以这种方式洁净我的罪孽，但神对我们这些悔改的人是怜悯的。对于那些行走在神的光明中发现自己的罪恶非常沉重的信徒来说，耶稣基督的宝血会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无罪的，而是我们的罪已经被耶稣代偿付清。通过他的宝血流洒，当我们承认他为我们的主并与他同行时，他为我们的罪孽付出了代价。 对于那些被他的宝血结晶的我们来说，这可能不像炭火放在嘴唇上那样痛苦，但对于他在加略山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所经历的痛苦和煎熬来说，炭火的痛苦简直不值一提。所以我们绝不能轻视耶稣基督的这种牺牲，因为这样做就是对他的苦难的蔑视和轻视。这是一件不容忽视的事实，因为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有效地为我们的一切罪孽付出了代价。如果我们在神的光中面对自己的黑暗和罪孽时的反应如同以赛亚一样，我们会知道自己的罪孽对神造成了多大的伤害。行走在光明中意味着向神敞开我们的心，承认我们在生活中的罪孽。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的罪孽。这就是为什么约翰在他这里将他列为行走在光明中的两个积极结果之一。当我们宣称自己是基督徒时，我们向世界表明我们与神有交通，并且我们与神同行。我们向周围的世界展示我们的生活方式反映了神希望我们过的方式。你知道那些谚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志同道合、性格相似或者有相似个性的人之间自然而然地会聚在一起。所以当我们声称与神有亲密相交时，其他人会自然地认为我们与神有一些相似之处。这意味着我们的生活必然会反映出神的兴趣、性格或个性。如果我们习惯性地生活在黑暗中，身边的人会开始看到我们生活中的黑暗，这样会给我们声称与神相交的见证带来什么样的印象呢？那意味着神对我们生活中的黑暗感到安心，他对我们生活中的罪非常满意，甚至赞同我们生活中的罪恶。这是我们想向周围的世界见证神的方式吗？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憎恶罪恶，不是别人生活中的罪恶，而是我们自己生活中的罪恶。除非我们能以无罪的方式生活，否则我们不应该到处告诉别人他们应该如何生活。正如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七节中对那些指责犯奸淫的妇人所说的话，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当我们生活在黑暗中时，我们根本没有权利告诉别人他们应该如何生活或对他们进行评判。所以让我们决心在光中行走，这样我们的罪就可以在耶稣的宝血中得到洁净，并向世界展示一个真正行走在光中的基督徒的真实见证，而不是一个虚假宣称与神相交的人。不过让我向你保证，承认自己生活在黑暗中是没有羞耻的，因为在圣灵感动我们的心，使我们知道自己的罪之前，我们都生活在黑暗中。真正的羞耻是明知这样做是错误的，却仍然故意坚持地行走在黑暗中，在看到光明之后仍然选择有意地生活在黑暗中。所以让我们向神承认我们的罪，并请求他帮助使我们能够与他亲近，走在他的光中，这样我们的喜乐就会满足，直到我们已经蒙赦免了。阿们。